都是耳视跟这个用眼视快要看的语言文字，或者是说用耳视听这个语言。那在做思维的时候是用意识，所以智慧跟修慧的话主要是意识的这个作用。那他这个中山国的这个三一国的主张，他闻思妙相体或一切得当转心，那么他的闻思修三会都是以这个香为所缘境，还是说他也是要用第六意识，就是闻法的时候是用香来闻法，然后再用第六意识去做思维，
也应该是这样。就是这个是那样哈，我们听这个或者眼睛读与这个文字，啊，说是耳朵听的声音，是在听的同时也有第六意识，就是一刹那间是前五识，第二刹那就是第六意识了，而那个前一刹那的时候就是前五识，也有个同时意识。和前五识同时的接触外界，可是第二刹那就是第六意识了。如果只是前五识，我们不可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这闻法的时候有耳，但是同时有第六意识，同时有第六意识，然后这时候这个独头意识，前面这个意思是和前五识同时意识，另外这个独头意识就开始思维。闻法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等到我自己用功的时候呢，但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在思维。这个香积佛果，这个众香世界啊，在香树下闻香，积欢喜得当上面，它是简要的这样介绍。里边详细情形的我都没有说呀。如果用我们语言文字的佛法去比量，那也去推测那件事，那就是和我们也相似。我们从语言文字上听闻了佛法啊，此是苦，此是苦集，此是苦灭啊，此是苦灭道啊，然后这是怎么回事，他这样思维，然后慢慢的修止观，好，然后得圣道。这是我们语言文字的佛法，这个次第是这样。那么他没有语言文字，他用香，用香当然也香里面，就刚才说也是应该有不同的符号，各式各样的符号，不同的符号表达不同的意。那他这样闻香。他不经过耳，他用鼻闻，鼻闻，然后也是有同时意识，啊，也同时意识明白这件事，然后独头意识在思维，然后也要修止观，然后得圣道。这样用五种比量的话，就是这样，应该是这么说。当然，他们这个根有立顿，那也还有各式各样的情形。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情形。我那天说摩诃迦摄尊者听佛说法八天以后得阿罗汉，但是他只这么快，但是有人八天听闻了佛法以后要几个月以后，几个不是安居三个月以后，哦，得了四禅八定，安居三个月以后得出国，或者安居三个月以后得阿罗汉，就是还时间有缓有急，有很快的得升道，有很慢的得升道，有很久也没得升道，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些比丘没得升道，也是有啊，就是这个情况。我想那个他们这个香积佛果众香世界是什么情形，可能好一点，他们的善根厚，福德大，哎，可能会容易一点，也可以这么说了。
我刚才说我们现在的汉文佛教的事情，其实汉文佛教和南传佛教和藏文佛教也是有关系哈。我们呢在这个佛学院住了几天，我走了，我到圆光佛学院去，然后住多久到普贤佛学院，普贤住了多久以后我到尼泊尔，到这创古宁布舍的佛学院去，或者是到达赖喇嘛佛学院。 这样子当然在我的想法自由，愿意在这里佛院，我听你的，我不听了，我也走，自由，我不啊，你不可以走，我没这个意思，愿意来也是可以，我的想法是这样，愿意走随时走，愿意来随时来，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哈。但有的佛院可能有的限制，不可以走，一定毕业再走。你从别的地方来，你从那地方也要在那毕业才来，你没毕业不可以来，也可以有限制啊，这是大家都有道理。但是要讲道理的话呢，我也有想法，我有，比如现在我们学习唯摩经，因为唯摩经呢，我中间不走，我从开始听一直听完了我走，没听完我不走，这样比较好。有始有终把这一部经学习完，我是走，应该这样。中间就走了，是有一点不圆满。但是在我的想法，随便，还是大家自由好。这是我们都是凡夫境界啊。我刚才说，我观世音菩萨在普陀山，那也是佛学院；文殊菩萨在五台山也是佛学院；那普贤菩萨在峨眉山也是佛学院；那是地藏菩萨地藏呢。在九华山也是佛学院，那是天台山、中南山各地都是佛学院，但是那是圣境，那个领导人是圣人，不是凡夫。那他们的佛学院怎么情形？我想也会有这样，也会的，就是随时可以是不是不观世音菩萨这佛学院学生，可是观世音可能有观世音菩萨领子，一下子屈身背景到了五台山。到文殊菩萨佛学院去听课，观世音菩萨也在那听课，听文殊菩萨说法，文殊菩萨也会带他的学生一下子到菩萨山听观世音菩萨说法。这境界是个，这是圣人的境界，这不能用凡夫心的分别，那可是不同的。要可是一下子文殊菩萨领着学生啊，观世音菩萨领着学生到弥勒菩萨那时候，弥勒那样的听法，弥勒菩萨说话，你可这样，你肯定是这样经历。也可能有时啊，文殊菩萨没有领导，个别的随时哦，讲课也不是常讲嘛，他也一定是，但是他那里的时间可能和我们的时间不同。比如说弥勒菩萨在呀、都在内院，这内院是人间400年，他是一昼夜，他那一天要讲几次经呢？是就讲一次吗？这400年之内就讲一次吗？应该可能是不讲，不会就讲一次。当然我这么想，他们的功课我看什么，也就是一个讲课，一个坐禅，就是两件事嘛。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说法，也就是这两件事，一个是说法，一个坐禅。坐禅当然是要精行的也是，啊，当然还有吃饭的事情。那么在他们观世音菩萨那佛院吃饭不吃饭，这是不知道。要是法性身，但是没有吃饭这件事，这是有入定、出定的这件事。当然我们肉眼完全是看不见，不知道这件事。可是要是你能诚心的呀，向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会来和你谈的话，会你能联系的。我想观世音菩萨要是弥勒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一样，你要诚心的有所求于他，他会和你来谈的话的。你有什么问题问他，他会和你谈话，会这样。要是你现在肯努力修奢摩陀和毗婆舍那，达到了舍界初乘、二乘、三乘、四乘的程度，那就靠了，那就不难，随时入定，我到五台山和弥勒和文殊菩萨说话，都可以，都是可以的。我想这件事，我那天做大妄想，打这妄想。这件事是好的很啊，我们可以到哪做梦都好嘛，到了五台山文殊菩萨佛学院去听听课， 看文殊菩萨怎么讲，你讲的什么？是讲的这个入不二法门的？你可是他说讲的什么？讲的是《华严经》《四谛品》，或者是《摩诃大品般若大般若经》里面的啊《确修品》啊，讲的什么？去听听，这很有意思，也是。我们要达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南传佛教的法师到我们北传来，我们北传的法师向南传佛教投降了，来回报我北传佛教，我心不动，我心里面一点都不动，我不在乎你这句话，心里不动。如果你不肯用功的话，你不修什么都毗婆舍挪的话，你不学习经论的话，那不行，你小小的就凭小小的有点文慧吧，学读了一部经啊，你或者读什么啊，听我的老师，听我的父亲母亲好朋友说，哎呀佛法是好，怎么有一点信，这点信没力量，人家说啊、哦、佛法怎么的，你立刻的，哎呀我是迷信啊，立刻你动摇，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应该是好好啊努力啊努力啊努力，当然你不可以广施净土，不可以，你一定要经论。经论是什么？经论就是智慧啊，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般若智慧啊，般若和你的净土融合起来的时候，然后慢慢进步，这是可以，这可以的。也可以看看那个四大名山智，英国喇嘛师注意这个事，他把这个普陀山智、啊九华山智、峨眉山智、五台山智编出来，编出来可以看，要增长自己的信心啊，增长对于佛法的欢喜心。在这个我们学经论也是学，但是这些这个也应该读，也要读一读《高僧传》。读读这些事情，他自己能增进自己的道心，有意思啊。当然这都是要配合的，配合自己要静坐修止观，或者配合的才可以。如果自己不修止观呢，不修什么的毗婆，也不修毗婆舍挪啊，那么内心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啊？这是什么样子啊？好了吧，就这样吧。
阿弥陀佛，院长慈悲，学生这边一个问题请教院长。刚才就是开始上课的时候呢，院长提到就是这个布施的这个果报啊，是约说得到良福田或是没有良福田嘛，哦，那么学生在这个绿点上面呢却看到了一些故事，就是说佛的这个姨母啊要供养他这个袈裟嘛，那佛就跟他说，你不要只供养我，你供养给大众生。那么这个意思呢，在有的经论在较量这个福田的时候呢，也是辗转的，就是说越高的这个成就呢是众生最好的福田，可是到最后呢却又讲说还是不如供养大众生。那么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院长跟我们解说一下，是不是学生有两种看法，一个是是不是佛怕我们末法众生这些凡夫生啊没有人供养啊，第二个就是说要让这个布施主呢培养这个平等心啊。阿弥陀佛。
这件事啊，是这个大爱道佛的姨母，他对佛是有一点爱心，当然佛是良福田，但是他有爱心，这个功德也受影响。要是供养大众生呢，他就没有这个爱眼心，没有这个眼的心，没有爱眼心，他功德就会大一点。这是在呀、啊。功德主这一方面说，
这个第二方面说你这个供养大众生功德还是很大，因为大众生很多阿罗汉的，而当时供养的时候是他这个大爱道是他亲自手执的这个意义啊，还是特别好的，因为供养佛他特别有意的准备的非常好啊。供养每一个大阿罗汉都不接受，就最后是弥勒菩萨接受了，是这样子。但弥勒菩萨也是，那是也是佛境界嘛，功德还是很大的。你说是啊，就是是不是佛的意思？恐怕将来大众生没有人供养，你这样解释你也是可以，也是可以这么想。但是当时大众生里面是莲福天，那很多圣人呢、啊、都是阿罗汉呢、啊，并且弥勒菩萨就是佛呀，所以并不是，当然这也是佛这个一个谦让的一个心情。也可以有这样，也可以这么解释，是佛的谦让。但是这个佛是顾虑到将来末法时代大众生没有人供养，那么佛就所以这样的做法，表示照顾将来末法时代的大众生。这样子说也是表示佛的慈悲，也是跟这么说也是可以啊。但是我在想这件事，世间上事情啊，什么都是因缘，还是一个福报的问题，得不得供养是福报的问题，是福报的问题。说是这个地区啊，比如说印老法师啊，还有什么大福德的大比丘在这住，其他的比丘没人供养，还是有，他不会大家都去供养印顺老法师，不会，不是这样说法的，就是各有因缘。各有因缘啊，但是佛菩萨要是我们多看经论的话，多看学习佛法的话，那个这个去供养大众生这件事啊，应该用什么样心情供养，说是我栽培我自己的福报，当然你这个心情也是对的，我没有福报，我要栽培，说我要供养大众生，这样行也是可以啊。但是也应该另外有个想法，就是这些人都是用功修行的人，他们是需要啊，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这些是需要，不要去嫌去挑拣，说这个人有修行，那个没有修行，不要想这个事，别想。这些人都需要，他们用功修行，需要有这些呀 啊衣服饮食的支持。我就供养这个，使令他们如法的安心办道，应该有这个心情。这就是护法，这叫做护法。说我不是你修行不行，我为了我自己栽培福报，那不是护法。你外栽培你自己的福报，那就不是了，心情不同了。并且您这个修行的问题呀、啊，你不要只看今天呐、啊。修行的事情、啊、你一看说今天这个人很懈怠，那明天他可能就不懈怠，不一定啊，不一定的。我们不要赞叹自己哈、啊、常常有佛法的熏习啊，随时会发道心的。我们常常学习经论呢、啊、随时会发道心，他今天没发，明天可能发，明天没发，后天可能会发，大家随时会发道心的，你不要计较这件事，不要计较他今天怎么怎么的，不要计较。你就是我是这个，我拿出这个力量，拿出这几个金钱呢，是为你们修修圣道用的，这就是护法，这叫做护法，应该有这个心情。应该有这个心情，是这样子。如果说是我对这个，我都和这个法师有缘，我就会，那这不是护法，那是另一回事，是另一回事了，另一回事的。不过当然，我说这话，这还是这是一说出来， 就拥有过失。如果我们佛教里边呢完全不学习经论的时候，那个出家人会怎么样啊？这是个问题啊，这是问题，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在想，我们好好学呀、啊，将来你要学习的好一点啊，不要学的蛮普普通通的，学习好一点，有个或者我们用现代人的说法，有个高水平。你对于佛法学习的要有个高水平，就算是没有修止观呢，但是你有佛法学习到一个好的程度，也可以去弘扬，还是好，还是好。我现在也都感觉到啊，美国这里的是一样，不管是南这里相信南传佛教的佛教徒，相信喇嘛佛教，相信汉传佛教，完就是都缺老师。美国这个地方，不管是你哪一个小派的佛法，佛教徒完全缺老师。而到了台湾，我的感觉也是一样，都是缺老师。到了中国大陆更不用说，都是没有老师，老师不够，都是将就着请个老师来讲，就是这样的。要好好学啊，好好学的时候最好也修小止观。你看我昨天说的话，我们要常常学止观，止观一进步的时候，我们可以和佛菩萨来往，可以和佛菩萨来往。倒不你身体可以不用动，就在这里一入定，就可以和文殊菩萨来往，和普贤菩萨和弥勒菩萨就可以见面，就可以来往。这时候程度要够，不够程度不行。要开大智慧的时候，在做发菩提心呢、啊、弘扬佛法，广度众生，不着急。是的，众生很苦啊。我们到那个地方，哎呀，感觉没有老师教，那些人呢，想要学习佛法，没有因缘啊。我们干着急啊，没办法，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还是要好好努力学习，不要说哎呀，他我就去可以教他去吧。也是好了，但是自己努力教还是要紧的。这件事我感觉的众生的世界啊，不相信佛法的我们不说，相信佛法的这些各地的这些佛教团体，这些人那个情形，佛菩萨完全明明白白的，观世音菩萨知道，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完全明明白白的，你的天上的弥勒菩萨都知道，但是他怎么办？他不吱声。我看他们不是说，因缘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讲台这个问题啊，说佛为了末法时代呀、啊，这些放逸的弟子没有人供养了，所以我现在你们供养大众生，不要给我。这边解释也是可以，是可以，但是事实上也不是，事实上我看不是，看不是。
阿弥陀佛，师父。有一个问题想再请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所谓文经文字不移这件事情哈。念到这里呢，我就想到这个支那内学院这一批人当初批判这个楞严经是伪经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一批人照理讲学习的是唯识的话，也应该是凡夫菩萨。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对于这个所谓文经文字不移，请师父开示一下。
阿弥陀佛。你请坐。这个支那内学院的这些人呢，你刚才说他们可能是凡夫，你说有这句话哈？你刚才是说这么说的吧？啊，推测哈，这个事情呢，也可以这么推测啊，他们可能是凡夫，但是也不必决定，也可能他是圣人，这个是不知道的事情哈。但是我们就从事实上来推论。这个有一个人吧，好像就这么说哈，不要说名字啊。这个也有点文学，就是有点学问，能写文章。他的佛法的程度，我认为是很平常，就是只是初初开始阅读佛经而已。他写出一篇文章呢，他说：“我是什么？我什么派都不是，不是什么。”唯识啊，什么三论的天台华严，我通通不是，我是释迦佛派。写出一篇文章，我看这话呢，当然这个也就是初学，他没能深入佛法，所以他会说出这句话来。 说智能内学院的这些人呢，吕澄这个写了《楞严百尾》这个书啊，有听说这话吗？他把楞严经举出，楞严经又举出100个理由，他是假的。哎喂，是要讲啊，这个我们说这样说哈，我们今天的程度，我们出家也不是很久，虽然吕澄不是在，不是他不是出家人，他是个在家人啊。我们出家也不久，那么我们读的佛经也不多，我们对于佛法的学习的程度也很低，我们现在不明白这件事，不明白这件事，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去说这个吕澄说的是对，他说楞严经是假的，这句话是对是不对，我们不能说这句话，因为没这个程度，我们的程度不够，不能说这句话。假设我们呢不断的努力，我们现在呀，那么不断的努力呢，我们达到了个高水平，我们不次于吕澄，我们的佛学程度也不次于王安阳，也不次于欧阳靖悟啊，或者说我们也不次于印顺老法师，我们的程度也是很高，那时候再说这件事，你再去看这件事情，现在我们的程度不够，程度不够。这个我本人呢，或者说我比你们各位同僚啊，是多学了几天佛法，不敢说几年，多学几天啊，所知道的多少多一点。我对楞严经，我坦白的说，我也有点分别心，但是我不敢说，我没有把这个话，我内心里的话我没有说出来，我不说这件事。以前在香港有个火头生啊，他是青岛战人寺的老学生，叫宝贤法师。宝贤法师后来他在看这个世界上事情，这个厨房烧的饭烧的馒头不熟，不熟啊，大概经过多少次的联络也不能改变。后来嘛，就把这个，你看他们这些人这个做事情啊，现在也录音了哈，没关系，这个是录音没关系。他们就是那，这是我去青岛战人寺的时候，是1948年，这个发生这件事是1000多少年以前的时候。这个宝贤法师，他可能在佛学院里面当老师的，他能当老师有那么个程度了。他就带领着这个学生排队去见老法师，就把这个厨房的烧的这个馒头放在这个盘子里的，给老法师说这个馒头你老看是熟没熟，就做这种事情。这个事情那个老法师拿过来，就馒头可能也不是很大，他几口说这个馒头熟了呀，这无可奈何，反正实在是不有数，但是那怎么办呢？这火头生他自己到厨房去拉风箱烧火，一定把这馒头烧熟，所以那时候才写文章的名字叫做火头生，是这样子。他在香港的时候，他写出就是说楞严经是伪造的，就说是这个，就这样说。写出来几篇，我这时候已经来了美国，但是我注意这个事情，我就看读这文章。那文章后来呢，就是我们以前的同学和我通了消息，说现在啊，是火头生来办回楞严经的，香港的这个居士啊，香港佛教啊是个楞严经的天下，是楞严经的天下，怎么知道呢？这个大屿山有一个海印老法师，大家称他为楞严王，就是好多的出家的法师，好多的在家居士都跟他学楞严经，是这样的。而我们这个后来从外地来到香港，没有跟海印老法师学习楞严经的，没有学习，没有学习，但是我们的老法师也都尊重楞严经的，是这么一个境界哈。而火头生在香港啊，他这样的写文章来办回楞严经的时候，我想我认为这个时候老法师可能都不在了，谭老法师也不在了，丁一老法师也不在了啊，这还那个海印老法师可能也 可能还在，也可能不在了。那么但是好多居士还有根治喇嘛是消楞严经这些法师都在呀、啊、都在。那么这个反正就是注意这个文章的时候，后来呀、啊、给我通消息，这我这个同学也是重视楞严经的法师，他就告诉我消息，他说、啊、现在香港的居士已经活了啊，已经是通知了香港佛教院杂志的编辑，也告诉我说是宝仙法师要继续写这篇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们就拿棒子要去打他，就这样。那么这个香港佛教的编辑就写打电话给这个宝仙法师，说是不要写了，这个文章就写到此为止好了。那么宝仙法师他说话了，他说我还没有正式开始啊，我说关于楞严经我要说的话我还没正式开始啊，要还有很多更热闹的话还没说出来的，这样。但是你们说不写不写就不写吧，就停下来。那么我这时候已经来了美国，听见这个话我不同意，我同意楞严经，我认为楞严经是佛法，不是伪造的。好，别人来破坏，他用笔来写我也用笔来写嘛，应该这样的吧，我们用棒子打这个是不合道理，这是犯法的行为啊！你打我，我到警察说可以告你的、啊。有两个人，后来有两个人我都认识，就反驳这个活头生，但是他们写出来问我一看，他不是活头生的对手。你写出我一看就知道，你的学问不够，学问不够，你读书也不够，读书也少，经论你读的少，够。但是因为这样事嘛，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但是这个楞严经这个纠纷这个事情啊，在香港火头生这是后来，在以前应该是在抗战，可能在抗战以前，有些那个老法师啊，现在新加坡那个他叫什么法师，办流通术那个法师叫新加坡佛教协会的佛教会的总会长或总会长，那个他是什么法师啊，荣根法师，他的师祖叫守慧老法师，就是和这些反对楞严经的打比仗。这个时候在什么时候啊，应该是在七七事变之前的。这些文章我们现在没办法，不知道在哪里能看见有这些事情，大家打比仗。这个事情现在你提这个问题要我发表意见，我想不必，我看不必发表意见，就是提高了我们的程度之后，我们自己再去认识这件事，认识这件事好了。现在看出来一件事，你就是吕澄他写出来楞严百味，吕澄这个人呢对维持的学习有个高水平的程度，你看看他的著作你会知道有高水平的程度，不是随便云云的这种人。而赞成楞严经的人我没有看见写出来一个有分量的文章来反驳他，一般的这些小法师写出来那我看见。但是现在可以另外说一句，你就是我们的鼎鼎大名的太虚大师，他是赞成楞严经的，他有楞严经的注解，他赞成楞严经。所以这件事我想现在可以不用提，可以不提这件事。这个第一个我们本身的程度还不够，那么也很难去评论这件事。我的想法呢就是你要对唯识三论都要深入的学习，这天台华严呢这些宗派的教义要深入的学习，你要有个高水平的教义的基础，然后你来呀、啊、议论这件事稍好一点，你会好一点。而这个谁那个叫莫中山 还有一个姓什么，一个也算是中国的一个哲学家吧，他叫什么名字这个人，大家这里可能现在都不在了啊。他也提到这件事，他好像到支那内学院跟欧阳靖吴学过佛法，这个人并不是佛教徒，但是还有点著作的。那么他呢提到这件事，他说楞严经不是中国人伪造的，是什么理由呢？他说中国人的著作都是薄薄的一本，就是易经，这也不是很大的部头，易经、书经、诗经，各式各样的著作，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些哲学家的著作都不是很大的一本子，不能和佛教这个啊《华严经》一啊80卷、60卷啊，《大智度论》100卷，《瑜伽师地论》100卷的，《大般若经》600卷，都不是，都是小小一本。所以知道这楞严经10卷那么多啊，不是中国人造的。他从多少来看，说是不是中国人造的，这是他的看法。也说那个《起心论》呢，也不是印度翻译过来，也是中国人造的。《起心论》这件事呢，我起心问这个印顺老师的意见，他说啊，还是印度翻译过来，但是经过中国人把它修理过、整理过，他这么说，是印顺老师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们读这件事可以那样哈。我们好好把《十大乘论》学习，把这个《十大乘论》学习，《楞伽经》也好好学习，把这个地论师的教义各方面都学习，然后再读这《楞严经》，再读一读。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文章写出来，有的看法写出来。一个是这个要从两方面看，一个是这个《楞严经》来到中国的这个因缘上看。这个历史上怎么记载的，这是一件事。第二，看看楞严经的内容，它的教义究竟说的什么，要多方面的去观察。比如说是现在这个啊，印顺拉法师他现在写一篇文章一发表，大家都要看。我的心情就是这篇文章非要看不可。但他印顺拉法师不是佛嘛，但是写出文章就会引起人的注意，是这样。所以楞严经是假的是真的是一个问题，但是楞严经本身内容要注意，也要注意。说不是佛说的，但是它是佛法，还是应该尊重，还是可以尊重的，应该这么说。不是说不是佛说是假造的就不好，不应该这么说。唯摩居士这个态度啊，我们应该尊重，就是我们的程度啊很平行的，我们不要讲话。会因为这个态度好，不要讲话。假设你的程度高了的时候呢，那时候你愿意说话的说话也可以，因为你会说出个道理来，你也会呀、啊、观察到全面的佛教的情况，这句话应该怎么说？一个是从这个这部经论的本身的内容和当时佛教的情况，你会斟酌会说出一句话来。那么你因为你的智慧高了啊，你说出那句话会有点意味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程度低啊，不要说话好，就是你闻没有闻的经听到了以后，闻者不要去议，不要管那个是好。这句话这个态度是对的，就是不表示意见好。而那个守培老法师呢，我头一天是在南院呢，那个。我看过他一些书，跟的这个老法师他有些特别的看法，还是有点特别的。这个我们现在先学习，慢慢将来再说。